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Hello， 大家好，上周这个美国的联准会哦，一如这个市场的预期，连续三度宣布利率这个按兵不动。从这个官员的利率预测看来，今年预测将会以每次的一码的这个步调降息三次。而英国呢，最新二月通膨率呢降到 3.4%， 写下这个近两年半的新低。接下来市场预测这个英国央行未来几个月降息的几率大增哦。But 台湾呢，央行在上周3月21号里监事会议无预警升息半码，连这个杨总裁都在会上说，这次决定升息让这个市场有点 surprise， 这一声呢房贷族的利率又增加了。究竟今年房市会不会因为这个升息的影响而降温呢？这一集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地产活字典黄书伟来一起探讨这个时事的话题哦。 Hello， 书伟哥。
hey， 大家好。
好，你怎么看这次央行突然给这个大家一个 surprise， 这个升息半码？
因为最近应该说今年以来哦，各国的这个央行表现基本上都是在大家的预期跟控制之间啊。哦，例如说这个日本在当天宣布从这个负利率哦要转成这个零利率，甚至是要变正利率哦。那这个本来就是大家的这个预期啦。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美国联准会哦，他说可能到六月以后开始才会有降息的这个动作嘛，哦，所以大家也预期他三月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无法预期的行为啦，或者是言论哦。而且我们看到他基本上联准会在发布讯息之前，他其实在社会或者在媒体上面已经做了很非常多的这个沟通。那台湾哦，这个我们说那一天，我记得记者在问我说要不要写个回应稿，我说好，所以我在里监事会议会后的这个记者会前两个小时才开始想，但是我基本上觉得没有什么梗可以写哦。但是没想到最后居然是升息哦，
那时候连你也觉得吓一跳，
因为其实已经连三动了，大家预期今年应该就会按兵不动了，没想到突然这个杨总裁发出这个 surprise， 真的
对啊，那这个真的是蛮意外的哦，所以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波澜啊。那但是如果看他的这个分析的话，基本上就觉得是应该是非常有道理啦哦，因为我们看到第一个最主要他是说是电价的关系，
对，现在电价预计是会涨 11% 哦，
11%哦。那有一些搞不好有一些产业用电还要涨更多。
我那天听到什么面包店哦，只要有烘焙机器的这种面包店，一个月的电价是会涨10000多块。
对啊，
然后就想说，哎，以前那个面包10块20块的时代，可能也现在也会不见了，真的。
对啊，所以预期是会涨1层到2层啦哦。那看起来这个波动是蛮大的。那如果是看央行它的这个发布的，我们看到一些会后资料，它有讲，如果是家庭用电的话哦，它是认为说，如果是调整1层的话，就是调整 10% 的话，对 CPI 的这个贡献会增加 0.09%、哦，那如果是企业的话，哦，增加一成的话，就是增加我们看到 CPI 就会增加 0.18%、哦，所以预期，哦，如果它还会加成作用，哦，它不会说这个只有产业用电增加以后后面就没有增加，不会，它会有连带效果啊，对不对？你说这个钢铁厂啊，这些制造业，它前缘的这个加工业如果都加了，都这个电费都涨上去了，后面这些不管是做这个生产的、配送的、消费展示的，它是不是也会增加？所以它不会是只有加一成加上去而已哦，它是一直会连锁反应下去哦，所以以这样子这个前提来看哦，这个的确物价会涨，这个都是逃不掉的哦。如果我们看到像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准会会后的资料来讲哦，我们看到英国、美国基本上在前两年，不管是俄乌战争啊哦，或者是供应链的问题，这些基本的这些公用事业的费用都涨至少20%以上。那台湾应该说从2020年开始啦哦，就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些成本都在增加，或者是供应链因为运费的关系，很多这些我们说的能源价格政府都用补贴的方式。例如说2022年哦，对于中油跟台电的这个亏损的这个部分哦，我们看到就有4500亿啦哦。那这些东西在疫后我们看到整个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之后哦，基本上这些补贴的措施应该都会慢慢被
退场，
对，所以这些成本回复的这个问题，只是台湾 啊，这个加价的速度比较晚比较慢而已，不代表说我们不会加价哦，所以我们的升息看起来也不是说是非常意外了。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经济成长哦，那在去年的时候预计今年的经济成长是 3.12%，那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统计里头，它的预测应该可以再拉个 0.1% 上去，可以拉到 3.22%、哦、表示说第一个、哦、当然是内需很强、哦、还有内需的成本增加，那另外一个就是出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的 AI 概念、哦、等于是不管是股市啊或者是实质的这些产业的营收也都有增加了、哦、所以在经济基本面还有再来就是我们说这个公用事业费用的提升之下哦，通膨来的速度应该会比就回头的速度应该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来的坚实跟快啦，所以他说升息基本上是一定是有谱啦。
嗯，那这一次央行终结利率的连三动，宣布升息半码，其实也是2022年3月开始六度升息后呢，利率到现在累积是调升了3.5码。那房贷族呢，房贷利率也是从地板价的2.06%调升到了2.185%。那所以哥，你觉得接下来对房市会有哪些影响？住宅市场会不会因为这样有降温的趋势呢？
我觉得降温哦很难呢，因为这一次其实他有讲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他还是审慎在评估，而且他也有在严格监控资金流向这个我们说不动产贷款的这个部分啦哦。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在建融的上面，这个信用管制还是做得非常有成效，所以建融的这个部分还是直直落哦。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一般的这个租屋贷款，如果我们去看去年哦的市场状况来看哦，利率基本上当然也是有影响，但是我们看到新青安补贴下去、哦、整个市场其实都已经改观了、哦、如果我们看到去年、哦、从1月跟前年1月的这个市场交易量的比较来看、哦、上半年基本上都有将近超过10%以上的衰退了、哦、所以去年的确是前低后高，到6、7月的时候、哦、尤其是在新青安宣布之后，我们看到交易量的年增率就开始回正，到真的我们说钱开始可以申请可以拨下来到8月的时候、哦、基本上都是双位数的成长、哦、都是16%到22%的成长，最夸张的是去年12月、哦、因为过去我们说每年这个资金、哦、银行放贷到房市的这个余额、哦、每年增加的数量差不多是6000亿、嗯、那就是每个月差不多是500亿
啊、哦，太多零要想一下
然后但是十二月的时候、哦、那个月单月的月增量就有1055亿哦，
很恐怖，
1055亿，这个是有史以来的单月最高量，所以市场上、哦、基本上你说升息或者是补贴那个是一回事，但是整个在成数不受限制不再受限制的这个前提之下，又有我们看到利息补贴的这个带动之下、哦、整个量冲的是很快，所以也有人统计啊，今年一二月、这个六都的整个总交易量是超过40%的年增率啦哦，所以整个买气畅旺的这个状况是非常明确。
新青安造成的效果其实有点让我有点意外，因为其实它不是补贴一辈子，它是有一个期限，那怎么大家就突然就那个油门踩下去就都进去买了？
好，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房市哦，在台湾尤其是这样，就是买涨不买跌了、哦、好，那新青安有什么
股票一样啊、追涨不追跌，
对，
最近大家不是在追那个0094的、
哎呦，这个又是另外一条，对不对、
哦、这个又可以聊一集了
对，央行发现说哇，怎么市场上游资这么多啊，每次要募集就是1000亿跑出来，
不是，我只能说台湾人有钱的人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真的非常多，
对，所以央行就觉得说哇，市场上游资真的很多啊、哦、然后我们刚回到整个市场来看，就是买涨不买跌嘛，对不对？好，那新青安有什么效果？第一个，它是只有我们本来以为说它只会加会什么成屋嘛，因为你成屋有房子你才能去做贷款嘛，那你就算预售市场一手房市场你也要到交屋才能贷款，那先一开始前导的效果就是当然这么优惠的这个条件的确是让中古屋这个市场先带动，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买卖移转动数都有10%以上的拉动，好了，中古屋拉动以后，那我们说一手房不会受到影响嘛，二手房开始涨，一手房对于这些我们刚讲可能有部分他没办法使用到新青安额度的，他的资格不符，家里可能本来就有房子
我们家就是资格不符。
OK，
对，因为最近我先生工程师，他是首购族，
是
那因为我名下已经有房子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新青睐。
是的嘛？好，那第二个就是还有什么？真的是有一些资产主、哦、有一些长期、中长期的投资客发现说不对啊，这个中古屋涨这么快，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族群，就是他的本来的这个自备款买成屋的自备款不足的，一次要拿两三成出来的，他没有，那怎么办？那我只好往预售市场去找适合的物件。所以整个我们说新青睐的效果不只是在成屋市场发酵，我们看到在预售市场点火的那个效果其实是更强。对，所以整个市场其实是非常热了。
这次升息其实对自住客影响大不大呢？其实以如果是你是从这个2021年买预售的，现在可能还在盖，甚至最近要升贷，其实特别有感哦。因为那时候我跟工程师买那间房子，那时候利率才 1.31， 现在一路涨到已经到这个 2.185 了。从2022年3月17号这边已经开始升息一码是 1.56， 一直到这次升息半码已经到 2.185 了。如果是房贷1000万分30年本息摊还的话，房贷利率2.185 VS 这个去年的2.06来相比的话，一个月大增大概是631元，一年就增加7500多块，听起来还好，几杯星巴克的这个费用。可是如果你是用这个房贷1000万本息摊还30年，如果是用1.31跟2.185这边比较的话，其实这几年的房贷利率是涨非常多的、哦、已经到达一个月是4200多块，一年的话是51000哦。
如果看比例的话是非常惊人啊。
对、就是、其实这个涨幅是有的哦。
一样的标准，如果看月付金的这个金额，或者是每年应该多付的这个钱，或者是利息的这个成本是增加很多。但是对于很多首购族来讲，他会更担心的是，我现在连这个一年这个7000块都不愿意付的话，未来可能下个月是一瓶涨7000块以上吧。所以它基本上是在锁定成本的这个概念之下急着要进场，所以这个风险其实也不小啦，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追价的这个气势是非常非常旺。
不过这次这个无预警的升息，最担心的还有一个族群哦，就是这个租屋族哦。一开始其实担心这个囤房税上路之后，房东会这个涨租，现在又来个升息，你觉得会不会转嫁到这个租屋的市场，租金上涨的问题又再次发生？
这一次租金上涨的事情哦，我们看到在住家方面可能会有三重压力啦。囤房税当然是有一个这个潜在的可能性。哦、我们不能说没有啦，因为不见得每一个房东真的都囤到4-5间啦、哦、那一定有机会。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比较大的这个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税的问题之外，利息这个是跑不掉嘛、哦、还有一个是我们说电价、哦、这个一定会涨啊，这个哪一家不用电，对不对？所以三重压力、哦、不只是反映在整个租金上面，整个居住成本一定会大幅上扬，这个是跑不掉的。
天哪，这个租屋族哦，真的是未来会越来越辛苦、哦、
对，而且这三个成本尤其是后面两个不会有所谓的排挤，或者是我们说这个交互作用，说哎，那个我们说这个利息就多缴一点，这个电费就可以少缴一点，没有嘛，它都是同步会涨的。
所以其实大家会期待这个租金下跌或者是房价下跌，其实它相对会有一点困难，对不对？
至少租金上面是比较难啦，它的这个成本面、哦、其实会蛮快的就被反映出来啦。虽然囤房税我们刚刚讲它不见得每一个都会被扣到囤房税，或者是囤房税的这个时间还没那么紧急啦、哦、但是我们说这个利息的这个部分电价是不是很快
马上反映出来，
很快，对。
那因为这几年呢，因为全台的房价飙涨，那购物族其实也很关注这个豪宅的认定标准下调这件事情。那央行这一次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调控房市的政策，确定不会比照财政部的公告维持台北市7000、新北市6000万、桃园、新竹、台中、台南跟高雄4000万的这个标准。不过呢，金龙哥也有说会依照房市的状况滚动式调整各项管控措施。那说一个，你觉得这个央行的意思是什么啊？
第一个是，其实在这一次联准会开之前，就有很多人在业界其实已经讲，豪宅现代的标准会往上提。
不是往下调，
不是往下，
很多人都这样以为。
对，很多人，而且是非常
业界已经盛传，就对，
对，非常肯定，
非常斩钉截铁说豪宅会往上调。
对， 那再来就是这一次这个财政部他我们说这个叫何时课税哦，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擦枪走火讲成这个条件哦，因为何时课税这个东西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在2012年就有了。好，那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在打炒房哦，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基本上在以前是没有实价登录资料的，对不对？那第一个有实价登录资料其实不是实价登录，是什么？是这个奢侈税，在实价登录的前一年有奢侈税、嗯、哦，那奢侈税它就很单纯嘛，就是你要卖的时候，如果你是短期买卖的话，就是 10%、15%，
而且是总价哦。
对，所以它那个时候不用溯及到你的成本。那是后来有实价登录之后，后来发现说，那所有人都要去实价登录了嘛，那开始就要查税了，就觉得说你这个不动产交易在财交税，所谓的财交税，这一次其实调的是财交税标准啦，就是你一部分是土增税嘛，哦，一部分是这个财交税，土增税是课你土地增值的效果，然后财交税是课你房屋增值的效果，然后那个时候再用这个房屋的这个房价房地比来做拆算、哦、
这个都是房地合一之前的事情。
对，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何时课税是2012开始就有了，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他也没有什么豪宅总价的门槛，就是他想做他就做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确他是从这个豪宅先开刀啦，哦，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啦，所以他的确一开始从豪宅先开刀。那但是这个做法基本上对于市场上面冲击很小啦。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它是所谓的房地合一适用之前2015以前才会有这种课税的这个做法，那个你买进的东西才是用这个做法。再来就是既然是2015到现在都十年了，对不对？以房地产来讲，我们如果说他用这种财交税的课法哦，它会怎么样？土地增值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然后建物折损折旧的这个占的比例会越来越低，所以基本上就算它用这个方法来课，其实增加的税额不高，所以没有大家想象这么严重。那只是说可能我们刚刚讲嘛，就这几年补贴啊，不管是疫情还是这种各种公共建设各种福利措施，本来就是需要更多的裁员，所以他把整个税制调得更合理化而已，所以他这个东西本来就不会跟现代令挂钩。甚至是那时候有人问说这个豪宅，其实以前根本不是这个课法，根本不是豪宅课法，这个就是他想做就做了。好，那这如果说他是这种豪宅做法的话，基本上豪宅是有分三种，一种是我们说央行的现代的门槛，一种是什么台北市豪宅税的门槛
又不一样了，
对，第三种才是何时课税，
那财政部的这个
是，所以从来没有人过去没有人拿这个做文章，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会擦枪走火了。
因为台湾人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央行会不会跟这个会跟那个？
而且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豪宅的门槛的定义。
对，
就像你说的，有三种不同的，那其实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哎、那这次央行会不会跟进？
对，那个时候基本上他只是在打击投资客啦，他根本不是对于这个豪宅的买卖做任何的这个限制，因为那个时候对于短期交易，我们刚刚讲，以前就是没有房地合一税的时候，土增税他只能课最大条的叫土增税，但是我短期交易根本课不到你啊，一年内我土地怎么会增值？对，那我只能课少少的财交税，那我最后只好想一个办法，那这些课不到房地合一税的，我就是财交税的部分让你放大，那怎么放大？用房地比来做，对，基本上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你看这个滚动式的这个检讨各项的管制措施哦，这个接下来你认为还会有其他的措施出来吗？
我觉得本来滚动是门槛会往上，因为你如果我们看整个，
因为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央行第二次现代七成嘛，这个部分会不会有机会往下，
还会先说嘛，对不对？有可能到六成啊，的确是有可能啊。那另外一方面，的确是以目前我们看到整个限贷令下来，尤其是针对豪宅的这个管制哦。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放贷市场里头哦，如果我们分几个这个区间来看哦，例如说这个中高价位跟中低价位还有低价位来看，这几年其实放贷的量冲最大的，绝对不是中高，也不是高端的，都是什么中低的。就是1000万以下、1200万以下的，那你如果认为说资金往这边流是不健康的，炒作机会很大，那应该管的是这一块，不是管那个半死不活的豪宅市场。
欸，我觉得他们这样一管之下，你知道吗？这个价格带不论是预售新成屋或是中古屋都被抢购一空。
对啊，而且豪宅你现在又有所谓的这个司法人购屋的限制， 对不对？所以很多这个流通性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然后你本来就现代，然后但是这些人本来就是拿现金在买啊，所以
这些人有钱人根本不差这个四成五成的，
所以没有意义。真的，如果他认为是投机炒作的话，他应该看的是中低总价或者是多屋主的炒作。
所以那时候央行如果他真的下调这个豪宅门槛，影响的幅度就会大咯。
对，但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于市场的扭曲会更严重，而且效果其实有限欸。因为你看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豪宅，其实在很多县市它根本就是一个换屋产品而已。对，那真的现在炒作凶的资金泛滥流向的都是那种小宅首购宅，甚至说难听一点是很多是所谓的商业宅，违规的商业或者是工业住宅。对，那这个东西不去做另外其他行政部门的把关哦，只做资金，然后用一个很单纯的这个总价做门槛的话，其实管不到这个真的的这个投机效果了。
对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那个打房不应该是央行最重要的事情，央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那你接下来你认为这个央行降息的几率高吗？
降息，我觉得不会，因为第一个是我们的利率本来就是相对其他国家算低，然后再来就是经济成长率，如果看央行的报告的话，你会觉得非常吃惊，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仅次于新兴国家跟中国，跟其他什么欧美、日本、美国比起来，我们其实算高。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降息要增加流动性来救市的压力哦，也没有说所谓的这个降息要救产业的问题哦，因为反而是我们就讲嘛，就是台湾好像是可以走自己的路哦。
因为你真的出国看一趟，你会发现台湾其实过得蛮好的。
对啊，
蛮幸福的。
产业面或者是我们看
不管是通膨，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产业的状况跟经济的状况，其实台湾的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算比较健康。
我们除了地缘政治比较有点危险以外，其他应该都算不错吧。
对，除了买房压力很大之外，其他其实你说消费啊或者是租屋的那个成本，其实跟其他国家比算是相对低了。
好啦，另外其实最后还是提醒一下这个粉丝哦，如果是新青安这次也会升息吗？基本上新青安是跟着这个邮局的利率做调整的哦，央行升息也是会影响，但这次财政部在隔天3月22号就有宣布要落实照顾这个青年的政策，降低这个升息的冲击哦。除了现行公股银行自行吸收半码跟政府额外补贴一码之外呢，这次升息的部分呢，不论是正贷户、正在贷款的户别或者是新贷户，政府同步会补贴半码，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为止，也就是维持现在的一段式利率 1.775%。 那这个资讯也提供给新青安的首购族听众知道哦。好，这一集也非常谢谢舒伟哥。
哎，谢谢。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